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末特别单元，我家会客厅。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我家会客厅，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能够在我家会客厅等到您。其实每一天呢，真儿都会收到很多的留言和听众朋友的来信。其实关于好多的信息，虽然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有机会回应过，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呢，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当中呢，可能发出同样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回答都不够，总是有弟兄姐妹还会针对同样的问题再次的发出疑问。其实我们发现啊，并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多时候我们就是知道了却做不到。所以呀，在真爱住我家的所有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的鼓励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了就要去做，那听到要行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神又真又活的信实在喂养着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的需要。真儿为你祷告，为你加油，每天一小步，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决定开始，就要立志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好，那今天呢，真儿要特别的为您来回应一位叫做小赵的听众朋友他所分享的留言。那这则留言呢，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真儿也特别的强调，就是在我家会客厅，在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当中呢，真儿未来还会继续的为您推出相关的系列的信息。那这位听众朋友是这么分享的，真儿姐，请教您有关职场性骚扰的问题。事情呢是发生在昨天下午，我因事呢到老总办公室去了，平时看他和蔼可亲，我们也很尊敬他，也就聊了一下家常，也说了一下我们部门同事的情况，还谈到我们领导什么时候退休之类的。说着呢，他就从位子下来走近我，摸着我的手，虽然后面我逃了出来，但是我整个人都被吓软了，害怕后面会有更加出格的事情发生，我该怎么处理，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我联系了一位属灵的长者，他让我下班后打电话告诉对方你的态度，也帮我祷告了。我下班后打了，对方没接电话。后来呢，我就跟属灵的长者讨论了一下，就发了一条微信。那微信发完之后呢，姐妹就一夜都没有睡，而且她也跟先生分享了她自己要辞职，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先生直接清楚了当的分享了具体发生的事情。所以先生呢表示不能够理解，说这样轻而易举的辞职太不成熟了，因为现在找工作非常的困难，身边的工作机会很少。那我们的姐妹呢就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有地方倾诉，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女性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困境。在职场中受到性骚扰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应该忍受呢，辞职呢，自己难过呢，还是应该让人知道呢？究竟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愿意打开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个案，好叫我们真爱住我家的所有的听众可以受益。其实很多的职场的女性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性骚扰，有一些的统计表示 54% 的职场女性听过黄色笑话，27%，也就是超过1/4的人，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有他人想要接触过自己的身体，8%的人呢被人偷窥过，2%的人呢就收到过电话骚扰等等。而这些女性呢，通常是由于生活压力，而且呢工作机会就不想因为自己的这个经历而放弃工作，有一些呢也因为他人的眼光和这个社会的标准，会反而让自己觉得是我的问题，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应当是我自己不够检点，所以呢，就更加的双重的伤害，就是受到了职场骚扰之后，还有更多的一些自己情绪、情感上面的自己的控诉，所以真的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而只有很少很少的女性会愿意把自己的这样的经历与他人分享。职场呢，其实是一个熟人圈子，所以性骚扰的几率是相对较高的。有一些老板和公司的主管呢，他们由于自己可以决定员工的前途，所以他们就会往往利用手中的这个职权，以利诱或者是强迫的方式，逼迫自己的女员工去就范。有很多的女性呢，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啊，还有生活所迫啊，还有整个环境的一种不友好不友善，所以他们就只能够忍气吞声的让对方得逞了。这就使那些在职场上面不断的用性骚扰的方式去得偿自己的快感，满足自己兽欲的人呢，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实际上今天正儿要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从法律上面来说，性骚扰已经构成了一种犯罪行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性骚扰呢已经触犯了法律。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的民法典里面就已经明文规定说，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那受害的妇女呢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来投诉。而到了2021年呢，民法典就更加的准确的增加了以下的这些条款，就是违背他人意愿以语言、文字、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你看到了，就是即便在中国已经明文规定了性骚扰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为什么很少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起诉施行骚扰的人呢？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人遭遇这种事情选择沉默，以为说这是一种解决的方式，以为说息事宁人可以让对方心里面有愧疚感，而且呢也让自己可以保住自己手中的这份工作。实际上呢，结果往往会导致对方更加的猖狂，而自己未必就能够因此得到一种息事宁人的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改善。很多的女孩子甚至在长期的这种性骚扰当中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呢她也认为尝到了一定的甜头之后，有一批的女子甚至认为觉得这是自己升职的一个资源，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一个用性骚扰的方式占便宜的人，绝对不是尊重你或者是看重你喜爱你的人，也因此呢不会因为他从你身上占了什么便宜就看重你现在能够为公司创造什么更多的剩余的价值。因此像这样的一群女孩子呢，结果是事与愿违的，自己付上了代价却最终一无所有。
因此在这里正儿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孩子，对于一个姐妹来说，遵行神的旨意，做到洁身自好，这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勇敢地向一切的职场性骚扰说不，要拒绝并且公开这样的事情，勇于站出来指出对方的违法行为。而且你要知道啊，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其实代表了一群人。因为通常有性骚扰倾向的人，他不会只针对某一个人，他应当是一种惯犯，也是常常用这些不正当的方式去欺凌和骚扰其他的女性。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必须要站出来，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是维护社会公义。当我们站出来抗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其他的一些无辜的女孩子不受到侵害。如果我们选择沉默，往往我们会给罪恶埋下一个伏笔。这就像是明明知道我们有人在犯罪，在做邪恶的事情，但我们却用缄默参与了他的罪恶。不能够揭发别人的不当行为，不让对方遭到法律的惩罚和制裁，并不是一个信徒的爱和宽恕，往往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极大的懦弱和向世俗和罪恶世界妥协的一种决定。因此，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在职场真的遇到了性骚扰，我们除了要勇于拒绝外呢，也要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开始收集证据。如果是一个惯犯，比如说他又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可能就需要在他打电话给我，在我与他独处，或者是在我与他通信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微信还是邮件的平台上面，我要及时的保存这些信息，作为将来的呈堂证供、调查取证的时候的证据。而且当我们与异性的这位上司共处一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机会尽量在一个公共场合之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打开手机的录音装置，能够留下罪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很智慧的方法，去采取一些冷静有智慧的收集证据的方法，最终可以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果效。当然，如果这一位性骚扰者呢，他还是有暴力倾向的人，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是自己单枪匹马的去单身作战，而是需要提前有报案，提前和我们身边的许多的朋友、弟兄姐妹、家人来做一个报备。因此，不要只是单独一个人去面对这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一个支持的互助的群体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这个制止罪恶的果效。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正儿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姐妹们注意的，就是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去工作，很多人就觉得少不了应酬和娱乐的活动，不管是下班之后的唱歌啊、喝酒啊、宴乐啊等等，这些好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呢，也都觉得身在其中身不由己。但是这样的场合是非常容易造成对方对自己进行骚扰的，所以要万分的警惕，我们尽量避免与异性独处，在娱乐场合活动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沾染世俗去大量的饮酒，要注意自己所喝的饮料，不要让自己的杯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因为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放一些药物在饮用的杯子里面，导致喝的人呢就立刻可以不省人事，这就给色狼有可乘之机。因此，每一个姐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行为举止的规范，比如说 衣着方面的，还有行为上面的，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界限，我们都需要为自己，为一个神的名的缘故，做出一些健康的界限和标准。但很多的姐妹呢，是出于比如说我如果说出来我会失去这一份工作，那出于失业和自己前途的考量呢，往往会选择屈服。就好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甚至先生都会告诉他说啊，你不要那么的冲动要辞职。我不知道这位先生知不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你所经历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还这样劝你，那这个弟兄真的是该打，因为这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要清楚，反抗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升职的机会，甚至丢掉工作，但是只要我们在主面前做对的事情，自己努力向上，即便这一份工作没有了，神也一定会为我们供应那更好的机会。而如果我们一旦被对方得逞了，我们痛苦的，我们受害的将是我们自己，甚至会影响我们自己未来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不要把工作看得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更不要把这个社会的标准看得比神的标准更加的重要。你要知道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贝啊，是他的掌中之宝，掌上明珠，怎么能够允许他人随意的碰触呢？尤其是这些毫不尊重的，没有任何爱和没有任何圣洁可言的这些行为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听到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他们遭遇到了职场的性骚扰，我们更加的是要站起来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去面对，拒绝，而且要立刻的反映出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决的立场，而不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讨好的、妥协的、绥靖的，或者是用错误的忍耐宽恕的方法来让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这绝对都不是一个应当有的基督徒面对职场性骚扰时候的态度。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直接拒绝，高举主名，立刻离开现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有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位被性骚扰的，只不过他是一个男性，就是约瑟，他被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性骚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立刻拒绝，而且甚至他自己的衣服都不要了，这样逃野一样的离开现场，这是最好的典范与做法。尤其是当对方相对于自己来说是有较高的权位或者是权柄的这样的顶头上司也好，甚至可能是你的教会的牧者，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拒绝，而且告诉他说，我是属主的人，请你尊重我的生命，尊重我这个作为个体的这一个人生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方不尊重你，就是不尊重创造你的主。因此我们一定要直接拒绝，高举主名，然后立刻离开现场，让自己脱离这个危险的光景当中。那第二步呢，其实就是要寻求帮助。因为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华人对性的观念比较保守，我们不喜欢公开谈性，更不会谈性骚扰之类的议题，在教会就更加的谈也不谈了。所以等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受害者因为觉得非常的羞耻，非常的难以说出口，就隐忍，干脆就忍气吞声，甚至因为性骚扰不像性侵害一样的有一些可以证据的这个证明，所以就让这些性骚扰者呢习随之位，肆无忌惮地向更多的人可以伸出魔爪来。而当一个我们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的一个这样的切身的见证和经历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说出来， 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就是这件事情我深深的感觉到困扰，然后呢，我要让我身边知道我的、了解我的、爱我、关心我的人成为我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并且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除了要可能离开这个现场，甚至要可能让这个公司更上一层的高管知道这些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这本来就已经是违反法律的规定了，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自我的主权意识的这个概念，就是知道说我的身体是在我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碰触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呢，我们就很容易被人占了便宜，还觉得哦，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洁的，我们需要学会来保护自己。自我的这个主权意识非常的重要，其实是从小就要养成的。就好比我们教导我自己的孩子，告诉他说，你的身体的这个隐私的部分，除了你自己和医生需要做检查的时候需要碰触，连父母亲都不可以随意的碰触的。我们可以爱你、拥抱你，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尊重你作为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一个主人，你是有主权的，你不能够随意的被他人剥夺了你自己的这一个合法的这个权益。所以特别在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就要教导他们从小去懂得尊重和保护自己的身体。对方无论如何都没有资格要求我们来共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性必须要自主，并且不能够被他人强迫的剥夺，甚至半强迫的来导致我们和对方在这个身体的接触，甚至是发生性的行为。所以无论是对孩子的教导，还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甚至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性骚扰，其实从圣经当中来看，从波提乏的这个妻子的例子来看，漂亮的男孩子、男性受到性骚扰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不要错误的定义，就是我们要知道身体和灵魂都是属乎神的，千万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身子不是为了淫乱，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需要圣洁，这是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的。也求主帮助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第一是拒绝，第二呢是需要公开这些事情，只有公开之后我们才能够取得合法的权益。那当然这个过程，如果是作为教会，作为我们身周围的这些旁边的人呢，我们更加的需要积极的保护受害者，并且非常的支持和鼓励这些受害者，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基本的权益，千万不要雪上加霜的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不要在他们受到性骚扰的时候让他们感觉是他们的问题，或者是让他们觉得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忍辱负重啊，要原谅，要宽恕，最好能够息事宁人，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反应。因此无论是作为旁观者来说，还是作为受害者来说，我们都需要积极的来学习面对职场性骚扰，或者是任何形式任何环境里面的性骚扰，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应当站立起来，勇敢的拒绝，而且靠着主刚强壮胆，绝对不妥协。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好了，今天的我家会客厅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这方面的想要和正儿分享的，都欢迎您留言或者写信给林正儿，到我家会客厅，正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你是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 成就梦天赋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赋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思维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了我家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